恩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没有可能是绝对顺服的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要求你绝对顺服，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把他们自己放在神绝对的地位上。那为什么神的权柄是绝对的呢？因为神不会错。为什么人的权柄是相对的呢？因为人会错。不光教皇会错，我们当然也会错。你我是谁？不管你做工作了多久，不管你在主面前有多少的劳苦，不管你的结的果子有多少，弟兄姊妹，今年没有可能你要求别人绝对的顺服。所以所有做代表权柄，包括做丈夫，所有代表权柄包括在教会中做长老的等等等等，弟兄姊妹，当然许多时候你希望弟兄们能听话。所有做父母的都知道，有的时候儿女就是不听话。儿女不听话，你把他赶出去吗？当儿女不听话的时候，你想起你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你也是不听话的，所以你只能叹一口气，明白吗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父母是权柄，到了结婚就为止了。在小的时候做父母的说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，要吃这个吃那个，神借着父母给他们权柄，让孩子能够长大。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他们应该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的，不是什么事都是你替他们决定的。那么是不是说做父母的就真的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呢？因为孩子们大，他们可以自己做主张，他们知道该走什么样的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做父母的，你的话儿女可以做参考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一个成功的做权柄呢，如果你真的服在基督的权下，就是儿女们成家立业了，他们自己做了父母，买房子为什么要问你啊？他们觉得好就好了吗？所以你看见他们有时候就买了房子，就做了决定，你看见他们是对的，因为你不可能跟他一辈子，你不能买什么房子做什么，一个电话，如果这样他们永远长不大了。现在你看见他们自主了，你看见他们可以管他们的家了，你看见他们买的房子，你心里应该高兴才对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当初小的时候是用权柄来服侍他们，不是败坏他们，是要建造他们。现在他们个个都可以做主张了，这是你最高兴的时候。如果他说爸爸对不起，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样，那么好了，那你说好吧，他已经大了嘛。但是并不是说等到他们都成家立业了，你的权柄就达不到他们。我所讲的不是地位的，我讲的是属灵的。如果儿女从小知道这位父亲这位母亲是活在主面前的，主也给他们智慧，所以你看好了，儿女们到最重大事情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和父母商量。你不需要要求他，按照神的旨意，他们已经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他们同心合意祷告，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带儿女。但是请记得，许多时候你看见你是不是成功的带领你的儿女们，你就要问说，他们总会经过一生很大的事吧？在我们女儿一生最重要的关口，她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，她征求过我们的意见，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她。 他就做了最后的拣选。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我常常问，回头问一句话，你后悔不后悔那次的拣选？他说他不后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权柄是不能要求的，地上的人讲权柄是讲地位的，我有了权柄，我有了果子，我就可以多说几句话，现在这几个聚会完全和我站在一起，所以我的声音可以大一点。弟兄姊妹，你用的办法是世界的办法。如果我们真的让基督做权柄，我们真的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，很自然的我们做代表的权柄。而且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我们绝对不可能将我们的儿女顺服父母是奴隶式的顺服，奴隶式的顺服是中国旧式的思想，圣经里是没有的。要求太太奴隶式的顺服丈夫是圣经没有的，这是堕落的思想。尤其在东方，尤其在中国，尤其在韩国，在日本这些地方，他从小就是希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只要一个妇女听话就可以，而且那个顺服是一个奴隶式的顺服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，如果你娶妻子，你最好娶一个日本的妻子呢？因为在日本，你看见他们要求妻子，那个要求是什么样的要求？这圣经没有的。你做权柄不是耀武扬威，你做权柄不是因为现在你赚了很多的钱，你的太太非要听你不可，不是的。你做权柄就像基督做权柄一样，为什么我们主是头？他爱教会，为教会设计，爱有多大，权柄就有多大。丈夫是在爱里面做权柄。今天弟兄们在教会里面，有许多人讲权柄，是在爱里面吗？所以现在根据神的话，根据我们昨天晚上所读几节圣经，你看见吗？保罗好像对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大家都要听。其实神是用保罗做仆人写圣经的，他的话就是代表主所说的话，当然大家都要听啊。今天你是神的仆人，你是使徒，不错，你是写圣经的吗？你怎么能这样要求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做工的人，等到房子盖好了，应价就要拆走了。不要忘记，你当然和当地负责地方建立了一些很好的关系，但是到时候他们成熟了你就走了，让每一个地方的聚会单独向主负责的。如果什么事都要打电话给你，什么事都要写信给你，这不叫地方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很多人问我说，你知道不知道在些地方发生什么事，发生什么事？我说我不是不知道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许多外面的人，许多很远很远的地方姊妹，你怎么知道当地的情形？而当地的情形是当地在主面，他们一同祷告，他们向主找的答案才对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要全世界都听话，那当然你一定要要求绝对顺服。要去绝对顺服，你一定要讲他知识，受膏的知识，他是圣灵所拣选的亲。你还记得吧？保罗在大马苏上很清楚的，神的话是说，保罗乃是神所拣选的亲。神拣选了保罗，现在他们说神也拣选了大卫，他们说神也拣选了泰勒， 所以他们的话，他们的亮光，你们要顺服的，不是神的话怎么说。哦，你说我里面有难处，你觉得井啊涌上水，你有难处，你有难处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你良心不平安，为什么不说呢？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这就是当时的情形。然后呢，他们怎么说呢？这个水流是宇宙性的水流，大家一致的，大家一致，大家的共识。所以弟兄，如果全世界都这样的共识，那你一定是错了嘛。如果大家都大赤脚，你一定觉得你穿鞋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一致性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特别讲了新的亮光照亮，这个光呢现在照亮在圣殿里面。然后呢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让我们彼此有交通。那现在有人说不行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样的说法是 iniquity 就是罪恶，然后 weakness 就是邪恶， leprosy 长大麻风。那我现在所用的字是当时他们的的确确所用的一些字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经过了一点点，有一点点的经历，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些很多话很熟悉吗？你不觉得这里有些态度很熟悉吗？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呢和所谓公会里的弟兄姊妹有来往，那么这是很难的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到底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能不爱他们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父母啊，就从公开弟兄会就转到闭关弟兄会，就转到 Taylor 这班弟兄们来了。后来呢，他的太太也进到这个聚会里面来，所以太太呢，当然也是得着他们的帮助。好了，他太太的父母和他太太都参加了这个聚会，那么他当然也去参加聚会了，也参加伯饼。那起头的时候呢，他们还容忍他，没有多久以后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要继续在这里伯饼的话，你一定要脱离那些恶的伴侣才可以。他说不行啊，这是我办不到的事。最后他们这样说，那么好了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最后你自己就做选择。所以最后的悲剧是怎么收场的呢？他的太太带着孩子们另外就搬出去了，因为这位弟兄不在交通的那边。所以一个很美好的家庭，那就是因着这个交通的缘故，因为大家看法不一样的缘故，所以他就不能在一起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在1954年早期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刚刚应该是就泰勒弟兄过世没有多久。那在英国有个地方叫 Surrey， OK， 这个施雷这个地方有两个弟兄，他呢不大清楚这个波饼祷告啊，一定要向圣灵祷告，他觉得他不清楚，所以呢他就参加 Surrey 这个聚会。就两个弟兄，大家呢都照那个实行啊，你看大家都照那个实行。我刚才说过了，先是主不在，然后一个弟兄祷告祝福饼杯，主就来了，主就带领我们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赞美主，然后呢同时要敬拜圣灵， 圣灵的自然就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。那最后我们赞美神是父神子神灵神，然后这个才结束的。那么这个弟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